台日地方议员重要的年度交流活动第七届台日交流高峰会于11月12日至13日在日本关西神户市举行。在大会举办前一个月，神户市议员上田宽宏在推特上指出，这次的活动遭到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的施压，要求神户市停办本届大会。消息一出后，引发日本地方议员的反弹。今年在疫情的影响下仅限日方出席，本来预估人数会大幅的减少，但是一个月前的报名人数竟然已经到达往年300人的高标。日本议员受到中国施压的消息影响，结果全国有70个都道府县议会以及市町村议会共365名议员报名，总计本届大会有510人参加，为历届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谢长廷表示，中国大阪领事馆施压后大家都来捧场了。他说，可见的中国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曾经与谢长廷共事的前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副代表郭仲熙对美国之音表示，日台交流峰会是由日本各地方的议员每年轮流举办，有助于促进台日地方交流，后植于日本各地友台力量。过去未曾传出中共干预的消息，为什么这次施压就不得而知了。被峰会邀请进行专题演讲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太平洋基地政务外交部副部长罗伯特·埃尔德里奇对美国之音表示，其实中国驻日使馆对于日台之间类似的交流活动的施压已经是司空见惯了，只是近来因为日本民间对中国的嫌恶感倍增，这次中国领事馆的施压反而造成日本地方议员与民众更大的反弹。他说，
Mr. Nikai, as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LDP, he had been asked in the past to prevent LDP groups from doing anything with Taiwan.
其实中国以前就会透过前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对任何日台交流相关活动施压，这次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只是改成直接施压，或许是因为二阶俊博离任了吧。但是现在日本社会中反中挺台已经是大多数人的共识，日本社会对这样的活动很支持，地方议员当然也热烈响应。我个人要谢谢中国让这次的活动这么受欢迎，希望中国以后也多多抗议。埃尔德里奇指出，虽然日本民间对中国的好感度极低，岸田内阁对中国的态度与民意不同。他说，
You know, Kishida was, I think, a compromise candidate, but the faction is kind of seen as weak overall.
中国一直在扩张军事行动，对日本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按照道理来说，日本政府应该要高度重视并表现出国家应有的态度。但是目前岸田内阁对中国的态度显得相对的软弱，并没有如岸田文雄自己说的要对中国说该说的话。而且美国作为美日同盟和印太联盟的首脑国，也应该要表达更明确的态度，才能起到牵制中国的作用。美日台三国需要采取更一致的强硬态度以对抗中共，不要给中共任何错误的讯息。埃尔德里奇认为，美日台的同盟关系应该更加密切的相互支持，尤其是在国防合作方面。他说，
I thought US warplanes in Japan, for example, Marine Corps fighter jets or Navy reconnaissance planes.
我觉得日本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应该要重新部署，与台湾合作，特别是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战斗机或侦察机部队。美日也应该立即邀请台湾参与军事演习，甚至是美日之外，英国、澳大利亚等其他国家也参加的联合军演，让中国知道美日台三方在军事上积极的合作，使中国不要误判情势，贸然侵犯台湾。不过目前看起来，岸田政府与拜登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很暧昧，还没有那样的决断力。对此，前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副代表郭仲熙说，
岸田政府对中国的态度绝对不是软弱，而是仍以日本本身的利益为主要考量。至于气候变迁的问题，中国是主要国家之一，没有中国的配合就不可能达到减碳的目标。世界各国都希望中国能够与国际社会合作，拜登政府当然也不例外。
10月13日会议结束后，由执行委员会事务局长神户市议员上田宽宏宣读神户宣言。 内容有包括尽速制定日本自己版本的与台湾关系法，以完善台日外交安全保障等政策。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太平洋基地政务外交部副部长罗伯特·埃尔德里奇说，
In the September 2018 issue of Seiron from, you know, Sankei Shimbun,
我曾经协助撰写日本版的与台湾关系法的草案，并且呼吁日本国会通过这样的法案。2019年是美国版与台湾关系法的40周年纪念。我知道法案通过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也在2018年的9月经由产经新闻发表一篇专论，呼吁日本制定自己的与台湾关系法。我希望借由美方40周年纪念，让日本也通过自己的版本。有了法案依据，日台双方就可以从平常的防灾合作开始，到紧急事态时可以更有效率地转为防卫合作。台日地方交流活动值得肯定，地方议会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量，应该更加积极地提出地方的声音，拓展并深化台日的地方外交。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谢长廷也提出类似的意见，他指出如果台日之间拥有救灾合作的相关法律，设置救灾点、预算、配备等都能迅速到位，必要的时候就能转化为自卫或是防卫。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王尊彦在美国之音表示，日本政界近年一直有制定日本版与台湾关系法的呼声，日本主流媒体也披露今年美日峰会之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政策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曾经建议日本制定日本版的与台湾关系法，但是并不容易。他说，考虑到日本与中国的政治敏感性，尤其中国的反应激烈的程度并不容易预判，因此对日本而言，制定日本版的与台湾关系法的政治风险仍然很高。毕竟日本不同于美国，美国军力高于中国，地理上又距离中国非常的遥远，而中国和日本仅一带水之隔，军力却在中国之下，日本感受到的中国军事压力会比美国所感受到的大很多，因此对于制定日本版的与台湾关系法势必相当的慎重。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王尊彦指出，从公开讯息看来，日本政界确实对台湾情势的关注越来越公开，尤其是对于台海有事已经不再遮掩心中的忧虑了。近来也常听到在日本内阁成员中，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论调。由此可见，即使台海发生战争时日本没有直接参战，如何与美国合作因应台海战争将是美日同盟重大的课题。王尊彦表示，今年7月当时的副首相麻生太郎曾经公开表示，中国若是攻台，日本可能会将其视为危机存立事态，而行使有限的集体自卫权。其他政界人士也发表过一旦台海有事的相关发言，由此可见日本对台湾安全的重视程度。但是他认为，即使日本基于其国家利益而有护台的需求，未必最终就会制定日本版的与台湾关系法。王尊彦说，现阶段日本政府显然是在思考如何在既定的安保法制之下因应台湾有事，台湾能够或是应该做的是与日本强化沟通，让日本充分认识台海情势的严峻，以及万一爆发战事的时候日本会受到何种影响。美国前印太司令戴维森已经明确表示，在6年之内中国可能攻台，因此日本政府除了目前与台湾、美国进行国会议员间的战略对话之外，其实应该加速推动更加具体、更加具有军事实务导向的探讨。会议后宣读的神户宣言内容包括，日本应该加强推动实现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 WHO、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ICAO、 国际刑警组织 ICPO 等国际组织、联合国体系等等，以及日本应该加强推动台湾加入全面与进步化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前台湾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副代表郭仲熙认为，中国宣布要申请加入 CPTPP 之后，台湾就不可能加入了。他说，
CPTPP 采共识决，新会员申请加入必须与11个会员国个别交涉后获得全体会员国的同意，现在台海两岸都已经提出申请， 大家想想看，以中国的广大市场，11个成员国会比较希望让哪一边加入呢？中国如果先加入，台湾的申请案就必须获得中国的同意，请问这有可能吗？
郭仲熙表示，虽然以中国自身目前的条件很难符合加入 CPTPP 的标准，但是国际现实为了己身利益往往不无妥协的可能，而且中国不一定要加入，只要宣称要加入就可以达到阻止台湾加入的效果了。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太平洋基地政务外交部副部长罗伯特·埃尔德里奇表示，日本无论是基于美日同盟，或是基于日本应该对世界表达的态度，都应该积极的推动让台湾优先加入 CPTPP， 而且日本也应该游说其他成员国同意台湾加入，因为紧密友好的日台关系才能让日本以应有的姿态对抗中国的威胁。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